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教会每个星期有一次到两次要到外面传福音，就在上个周六下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一件事。当时我在那个里面，就是其他的铺子里面，店里面传，那么门口有孩子们和乔子们在传，那么两个姊妹在门口传呢，等我回来以后，他们向我说了这件事。什么事呢？就是有一个老弟兄啊，在这个超市，他是推那个购物车的，那么购物车客户把他放在那儿以后，他又把这个推到这个超市里面。他就是跟这两个姊妹讲说，上午啊，就是周六的上午，也去了四个弟兄姊妹在传福音，是其他教会的。他就跟这俩姊妹讲说，他们传的不对，跟你们传的不一样。那么他也没有把那个东西拿出来，两个姊妹不知道，跟我去讲。我们当时以为是遇到异端了，那么异端在上午传，我们在下午传。那我看到这个老弟兄以后呢，我就问着老弟兄，他就把这个他拿到手里面这个册子给我看。我打开一看，里面加了一个单张，就是一个小册子一个单张，这个小册在我手里面，里面加了一个单张。那么单张里面呢，就写的是什么什么教会在什么地方，这教会的牧者是谁。我一看这个教会我熟悉，这个教会它有很大的一个宗派背景，我如果现在把这个宗派讲出来大家都知道，那么这个教会应该没问题，它不是异端。那为什么这个老弟兄说他传错了？难道老弟兄的认识有问题吗？那我就看这个小册子，大家不能能不能看清楚，这个小册上面清楚的打着四个字，是牧师与你。也就是说他们教会在传什么呢？他们传福音的内容就是牧师与你。这里面我看了一下，讲的没问题，内容没问题，是对的。但是传福音的时候把这个作为一个传福音的对象有问题了。那么传福音是传谁呢？究竟传人呢，还传神呢，传耶稣呢？那么首先我们搞清楚传福音到底传谁，福音是什么。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，传福音就是传耶稣，不传耶稣传什么都不对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他在传人，牧师与人。这里面讲的是牧师是怎么回事，那么弟兄姊妹信徒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回事，讲到了会友啊、会员这些东西。我们牧师也好，这个普通信徒也好，我们都是神的器皿，我们不是福音要传的对象。我们传福音就是要传主耶稣，传主耶稣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，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来这个世界上要干什么，传这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连福音都搞不清楚的教会，他们又会如何去教导这些信徒，能不能讲出一个从政的一个道理来，我是怀疑的。这儿绝对不是垄断，如果一个教会连福音都搞不清楚，不知道福音是谁，那他平时怎么去讲呢？那我们听一下保罗是怎么说的呢？在加拉太书的1章8到9节，保罗说，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受咒诅。那保罗就跟加拉太的这些信徒说，无论是现在我们还是天上来的使者，天使也一样，如果现在传的福音跟起初这些使徒所传的不一样，那么他们就应当受咒诅。所以严重不严重？如果把福音传错了以后，我们是受咒诅的。一个教会把福音都传错了，这个很可怕。我不知道那个教会有多少弟兄姊妹，很可怜，传错了福音是被神咒诅的。 一个教会福音都传错了，传的是似是而非的福音，像福音又不是福音。你说他这里面说错了吗？没有说错，那种是 没错的，但是这个不是福音啊，讲的可能是似是而非的这个道。那么信徒长期接受这样的教导，他们的生命又会怎么样呢？就像我们刚刚读过的这段信息经文，今天的信息经文，根基都立错了，上面无论怎么去建造，无论怎么去讽刺，多么华丽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我们生命的根基都立得不断，将来的结局会怎么样呢？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生命的根基。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路加福音的第六章46-49节。我们先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今天再次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到你面前来安静下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当我们在你面前思想你话语的时候，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，你亲自来光照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。在这幕后完全背后的这样的世代，让我们能够我们的生命能够深深地扎根在你的磐石上，求主来带领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说到生命，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或者是刚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姊妹，可能会以为说到生命就是我们的人的性命，是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多久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圣经里面所讲的生命通常是指的我们与神的关系，与神有关系就是有生命，与神如果是没关系，那就是没生命。与神的关系越近，那我们的生命就越丰盛。所以对信徒而言，有没有生命，生命怎么样非常非常重要。没有生命就是与神没关系，不管他怎么忙活都没关系。与神没关系意味着什么呢？与神没关系意味着将来见不到神的面，结局是非常的悲惨。在路加福音的13-22-27节就说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段，读一下这段经文。路加福音的13-22-27节，起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。有一个人问他说，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，即使家族起来关了门，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就回答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那时你们要说，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。他要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，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这段经文就是不用解释我们也都知道。你看一开始啊，这些信徒就问耶稣，得救的人少吗？其实今天我们好多时候好多弟兄姊妹就关心这个问题啊，得救的人多吗？主耶稣这里面告诉很清楚，有许多人将来在外面喊，主啊，你给我们开门。主耶稣在里面说，我不认识你们。说许多，那许多到多少呢？多大的比例圣经里面没有讲，但是我们相信一定是不少，不是少数。也就是说将来可能很多喊主啊主啊的被挡在了门外面。那什么人喊主啊主啊？不信耶稣的人他不会喊，那信了主的人，说信了耶稣的人，他会喊主啊主啊。所以这说主啊给我们开门，这些人那指的是基督徒。那将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第二次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那就等于把这个救恩的门就关住了。 挂住以后，那门外有好多好多那些信徒说，主啊你给我开门。主耶稣说，我不认识。不认识是什么意思？跟我没关系。所以今天其实教会里面的信徒不少，教会外面的信徒也不少，但是有很多的信徒都以为自己得救了，可以进天国，但是结果却被关在门外进不去。主耶稣说，从来没有认识，不认识你们。不认识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没关系。所以我们真的今天有好多的信徒信了一辈子，最后发现白信了，没信对。在那个时候主耶稣把那个门关了，就像那个挪亚那个洪水的时候，神让挪亚一家八口还有带着那些动物到了方舟，一到方舟里面就门就关了。谁关的？神关的门。神一关这个门，我相信那个时候有外面好多的人往方舟那儿跑，洪水来了。但是没有办法，挪亚想开门都开不了，因为那个门只有神能打开。所以好多人当时就被堵在了方舟外面。那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是会把这个门关住。最后那个时候哭爹喊娘也来不及了，没机会了。那他们为什么会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呢？那在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当中，主耶稣给出了答案。今天的经文当中第一节就是四十六节，就说，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不遵我的话行呢？那主耶稣在外里面就可能问他们，那当初干什么去了？当初你喊我主啊主啊，我让你按照我的话去行，为什么不按我的话去行呢？这句话是主耶稣的一个警告，这个警告是非常非常的严厉。那主耶稣的意思很清楚，你既然称呼我主啊主啊，那就应当听我主耶稣的话。那么既然我们称耶稣为主，我们就应该听他的话，照他的话去行。嘴里面喊耶稣主啊主啊，却不照耶稣的话去行，实际上就是口里面说一套，心里面想一套，口是心非，表里不一。也就是主耶稣去责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，就是说谎的人。在启示录的三章九节，启示录是圣经里面最后一节书。三章九节说，那撒旦以会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。犹太人就是指的今天的以色列人。那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他们现在很有一种优越感，以为他们就是神的选民，高高在上，和其他人不一样。但是主耶稣说，有一些这个犹太人是属于撒旦一会的，属于撒旦的，不属于神的。撒旦就是那个魔鬼，是说谎的。那在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四节说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这个他指的是魔鬼撒旦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所以我们从这可以看到，口口声声喊耶稣主啊主啊，却又不照他的话去做，这样的信徒将来很难进神的国。魔鬼的结局是什么样的，他们的结局也是什么样的，因为魔鬼是他们的父。这些信徒其实可能平时也和其他的信徒一样啊，主日崇拜的时候也一样到教会，一样赞美，一样祷告，一样听到，平时可能也一样一起查经，参加各样各种各样的团体，就像我刚开始提到的那样的教会。光看外表你根本看不出来，外面也立着十字架，经里面也是一样。但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结果就出来了。照主耶稣的话去行的信徒，那个时候一个一个被提到空中和主相遇。那么那些信徒就非常的可怜，因为平时没有遵行主的话，而失去了这样的恩典。那为什么听神的话和不听神的话结局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？那主耶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接下来就一正一反举了这两个例子，那47到49节就是这两个例子，我慢慢的读，弟兄姊妹仔细体会。主耶稣说，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，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。他像一个人盖房子，就是听我的话去行的，像一个人盖房子，生生的挖地，把根基安在磐石上，到发大水的时候，水冲那房子，房子总不能摇动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唯有听见不去行的，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，没有根基，水冲随即就倒塌了，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。这是主耶稣给出的答案，为什么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差别这么大。听神的话，照神的话去行，就等于生命的根基立在了磐石上，不听神的话，生命的根基是立在了土地上。一个根基立对了地方，另一个根基立错的地方。那么基督徒生命的建造，我们今天在建筑之前，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我们每天都在建造我们的生命。那基督徒生命的建造就像盖房子，房子牢固不牢固决定于这个房子它的根基怎么样。所以我们看到人盖房的时候，今天你看人盖房的时候把那个地啊挖得很深很深的，然后用水泥灌浆，灌浆以后然后在上面才建。那么这就是磐石，根基立在磐石上建起来的房子，无论这个洪水有多大，怎么冲它都不会倒塌，屹立不倒。但是如果根基没有打好，就这样不去挖，随随便便就建在这个土地上面，房子也立起来了，也装修很豪华很好，但是一旦水来就完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。这个房子啊就没有立在根基上，如果他这个房子建的时候这个根基扎得很深很深，那么这洪水来了以后他是没事的。所以我们的生命也一样，根基立断了，立在磐石上，不管外面的环境怎么样，不管外面环境多恶劣，都无法动摇我们。不管撒旦怎么去试探我们，毁坏我们，不管这个世界上用多大的什么样的诱惑来引诱我们，我们都会岿然不动，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根基立在了磐石上。那么生命的磐石是什么呢？生命的磐石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磐石。遵循神的话就是把生命的根基立在了磐石上。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，主耶稣当时对门徒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这磐石就是主耶稣自己，就是神的话，就是神的道，就是真理。唯有主耶稣自己才是教会的磐石，教会的根基。说如果教会的根基立好了，立在了主耶稣的磐石上，立在了神的话语上，无论撒旦用什么样的计谋，用什么样的手段想拆毁教会，根本不可能，他不可能得逞。今天我们看到撒旦随时随地都在想拆毁我们，但是他不可能得逞。一个建造在磐石上的教会一定会遵循神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神在教会的旨意到底是什么？圣经这么厚，那么都是神的话， 这本圣经就是神讲给所有信他的儿女的，也是讲给教会的。那么神在教会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马太福音28:19-20，主耶稣在升天之前赐下的最后一个命令。这个命令是讲给教会的，也是讲给所有的弟兄姊妹的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非常熟悉啊。起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神在教会的旨意啊，其实非常简单，教会只要把两件事做好了，将来到神面前是可以交差的，可以交账的。哪两件呢？这里面很清楚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你们要去，使我万民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那我们去干什么呢？传福音嘛。所以第一个旨意就是传福音。第二个，神怎么教训我们，我们怎么去教训他们。那我们传福音，把人带到了教会，那么教会的责任就是教训。教训什么？教训呢？那就是传扬真理。所以这儿说的很清楚，教会只做两件事，第一件传福音，第二件传扬真理。这两条做到了，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，才是真正建造在磐石上的教会。所以你不管是他怎么去说，别的不说，就凭这两条，今天有多少教会是立在磐石上，我们一检验就知道了。有多少信徒的生命的根基是立在磐石上的？有多少信徒真正为福音很久的付代价？有多少信徒在真正的持守真理？在哥林多前书的9:16，这是保罗说的话。保罗他说，我传福音啊，远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。保罗说他，我传福音没什么可夸的，因为这是不得已的，不得就是没有办法，必须做的，逃不掉的。那不传福音就有祸了，那祸从何来呢？那主耶稣命令我们传福音，我们传福音就是听神的话，没有传福音那就等于没有听神的话，我们不传就是不照主的话去行了，那就是在违抗主的命令，就像把房子盖在了土地上，大水一冲就没了。弟兄姊妹，地上挂着十字架的教会很多，好多弟兄姊妹都在选择，特别是行到一个地方，那么就要选择。那究竟怎么选？选这个教堂漂亮不漂亮呢？还是选这个去的教会里面人多热闹呢？还是选这个离家近的呢？还是选这个讲的道没有责备，听得特别舒服？还是去选不用辛辛苦苦的，这个教会从来不提传福音，你看不用辛苦的去传福音，到底怎么选？所以从选择教会这件事情上，基本上可以看出一个信徒的生命来，他的生命有没有真正建立在磐石上。当我们一开始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不明白，随着读经越来越认识，我们慢慢明白以后，我们可能就会重新考虑要选择教会。假如我们这个教会有一天不传福音，也不讲神的真理，我请弟兄姊妹们离开，这儿就会不值得留恋，因为他没有遵循神的话去做。在以西结书33:30-32，这是在旧约当中神兴起的先知叫以西结，以西结神跟以西结说了一句话，神称以西结为仁子，这个称呼是不一般的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来仔细的读，我们慢慢的思想。其人子啊，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，在房屋门口谈论你，弟兄对弟兄彼此说，来吧，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。 他们来到你这里的 如同民来聚会，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，因为他们的口多嫌爱情，心却追随财力。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、声音优雅的人所唱的雅歌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。这里面两次听到这些人啊，就是去到了以西结的旁边去听耶和华的话到底是说什么。神说他们就像是我的民一样，结果呢是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，两次重复两次。因为他们的口多说爱情，多说爱情什么意思呢？就口口声声说爱神爱神，心里面却追随一些财力。旧约时代神的选民以色列是这个样子，今天不少的信徒也是这样。今天有很多的信徒嘴上说爱神爱神，嘴上说心里面却远离神，表面上好像是来听神的话，其实实际上有的可能是满足好奇心而已，有的可能是把聚会当成了娱乐，当成了消遣。有这样的心态，神的话最多也只是听听而已，根本没有行动。有一个信徒是一个姊妹，教会的崇拜无论是刮风下雨都不会耽误，如果有所谓的这个培灵会、这个布道会，像多伦多现在几乎每年有一次布道会或一次培灵会，以前是一次培灵会一次布道会，那么这个姊妹呢都会夹着圣经从东追到西，从南赶到北去参加，而且她很会评价谁讲得好谁讲得不好，谁讲得深谁讲得浅，她讲起真理来是一套一套的，对圣经非常熟悉，所以神的话是张口就来。弟兄姊妹，就从我刚才的这个描述，我们会怎么去判断她的生命呢？我们可能认为这个姊妹的生命很好，但是如果这样去想，我们可能就会被骗。表面上他确实很追求，很羡慕，很渴慕神的话，但是有一天一个姊妹到他家里面做客，他的那个本来面目就露出来了。他到家里面做客呢，结果他发现他对丈夫对女儿的态度，那个在家里面那个表现完全出乎他的预料，他根本想不到，因为他们平时在一起觉得他真的非常好，在教会里面特别的爱主也服侍神，但是这次去家里面却发现是这样的。那么他的女儿就悄悄跟他说，说我的妈妈在家里面如果像在教会一样就好了。那他女儿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他妈妈就是两张皮嘛，外面是一张皮，里面是一张皮，家里面一张皮，哪一个是真实的呢？那肯定在家里面是最真实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命如何，我们有没有戴假面具，是不是在表演，我们身边特别是和我们最亲近的人是最清楚的。真实的生命是活出来的，不是装的，活出来的才叫生命，装出来的不是。嘴上很属灵，里面却没有真实的生命，这叫假冒伪善。还有一个姊妹看上去也是很敬虔，那个十一奉献也做得很好，但是她特别喜欢摆弄是非，在张三面前说李四，在李四面前说张三，她口口声声说爱主，但是他在背地里面常常的毁谤别人，挑拨离间，制造矛盾，引发纷争，在破坏教会的合一。那他的生命会怎么样呢？这样的生命没有扎根在磐石上，这也叫假冒伪善。在马太福音的23章27到2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起，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你们也是如此，在人面前，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，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。这是主耶稣说的，说当时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个律法都遵守，都做到了，挑不出毛病来，但是他们里面根本没有活出那种生命来。所以主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，他们就像那个坟墓一样。你看今天好多的坟墓，这个加拿大还看不出来，国内那个好多有钱人的坟墓外面装饰的真的非常的漂亮，不管多漂亮，里面就是一把死人的骨头。所以主耶稣就责备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就像这个坟墓一样，外面粉饰的很好看，里面却是假善和不法的事。弟兄姊妹，像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很多，我们身边很多很多的，这都是我们的警戒。神借着这些例子实际上在提醒我们，一定要把生命的根基真正的立在磐石上，只要是神的话都要遵行。神说不可停止聚会，那我们无论有多忙都要把星期天留出来，到了聚会的时间就走进教堂去聚会。神说不可说谎，那我们就诚诚实实地做一个诚实无伪的人。神要我们无论得失不得失都要传福音，那我们就要不折不扣地去传。一句话，就只要是神要我们做的，我们都要忠实地去履行。仍然是马太福音当中的一句话，啊，这个应该是我那没改过的，应该是后面的马太福音的5:16，不是前面那个。马太福音的5:16说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仔细留意，这儿说你们的光，这个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这个光就是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的生命要活在人前，要照在人前，我们在人前要活出应有的生命来，不是装的，然后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再留意这节经文当中说，人们也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就将荣耀归给神。这说的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，不是因为别的。人们不会因为看见我们啊，你看他在那祷告呢，就把这个荣耀归给神，不会看见我们读经荣耀归给神，而是看我们的好行为，也不会因为看见我们啊去聚会了，去听到了，就把荣耀归给神，更不会因为听见我们呼喊呼叫说主啊主啊，把荣耀归给神，这些都不是。他们只是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因为我们遵行神的话，才将荣耀归给神。所以不照神的话去做，后果是非常非常的严重。只有听了神的话去行的，才蒙神的祝福，因为这样的生命是立在了磐石上。今天道比较沉重，但是我们感谢神，他在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生命的根基一定要立在磐石上，神的话要去做，要去听。所以神说那个进天国的门是一个窄门，努力的人才能进去。努力的过程其实就是预备的过程，预备我们自己，预备我们的生命。预备的过程其实就是遵循神的旨意的过程，虽然走起来很艰难，但是不走这条路其实连进天国的机会都没有。 所以感谢神，神真是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走在这条路上。我们一起来跟随神往前走，把生命扎根在磐石上。神怎么做，我们怎么行。最后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今天的经文。我们起，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不遵我的话去行呢？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，我要告诉你们，他像什么人。他像一个人盖房子，深深的挖地，把根基安在磐石上。到发大水的时候，水冲那房子，房子总不能摇动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唯有听见不去行的，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，没有根基，水一冲随即倒塌了，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赐下你这样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来警告我们。主，我们真的我们常常的没有遵循你的话语。主，求你怜悯的我们的软弱，你今天把这样的心意显明给我们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给我们机会，你还让我们存留气息，让我们在地上来好好的预备自己。主，求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你加力量加能力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我们的生命能够扎根在你的磐石上，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好好的预备自己，来遵行主你的旨意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就求主你来提醒我们，你来刚强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一切的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